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宋代文学家苏轼有一阙词：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没雨花浮午盏。鸟拥好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呢阙词系东坡居士喺元丰六年某日游南山嘅时候所作嘅，内容描写春日游山玩水嘅乐趣。当佢喺山野中食到美味可口嫩绿嘅春菜嘅时候，不禁称赞话：鸟拥好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鸟拥好笋系山野间嘅蔬菜，后人时常用人间有味是清欢嚟形容乡野生活嘅恬淡淳朴，同埋田野蔬菜嘅清新甘美嘅。呢阙词最主要系最后两句，因为试食野菜呢一种平淡嘅清欢，先至系使到人间生活得更有滋味。清欢系咩嘢呢？清欢系清淡嘅欢乐，呢种清淡系来自对平静简朴生活嘅一种热爱。多嘅人品尝出野菜嘅清香胜过山珍海味嘅时候，或者多个人住喺窗明几净嘅木屋胜过富丽堂皇嘅华夏嘅时候，或者多个人觉得喺幽静嘅山径踽踽独行胜过坐喺豪华房车嘅时候，又或者体会出静静品尝一杯清茶比喺喧闹嘅晚宴中豪饮狂食心灵更加舒畅嘅时候，呢啲就系人间有味是清欢啦。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他对生活无苛求，不执着物质的享受，只讲求心灵的品味。生活在现代的人差不多是没了清欢的。现代人的欢乐大多数是以物欲为主。青少年不是终日对着个电脑玩 ICQ， 就是去不见天日的卡拉 OK 唱歌搞 party。当窗外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时候，不少人只是喜欢聚集一起在狭小的房间里面打麻雀，不会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好食的人每晚山珍海错鱼翅燕窝，好色的人不断寻求刺激观感的乐趣，喜欢行公司的人每日带一大包物质回家，使到自己的屋企成为别人商店的第二仓库，喜欢美貌的人日日去做 facial，用各种衣服鞋袜美化自己。如果说这种不断追求物欲的生活是欢乐，想起来确实是可悲无奈的事。当一个人以污浊为欢乐，以声色为嗜好，以钱财为目的，忘失了清静淳朴的本性的时候，就不能够体会出苏东坡居士所讲的人间有味是清欢了。根据《杂宝藏经》卷九的记载，有一个老人一生勤劳耕种，积聚了不少家业，因为一向节俭惯了，就算过年过节亦都不花钱买肉食的，每日只是吃青菜豆腐粗茶淡饭而已。后来这个老人很想吃肉，但是又不便话俾啲仔女听自己想食肉，一来怕儿孙暗中笑佢，二来又怕儿孙因此会生活奢侈。佢左思右想，总算想出一条妙计嚟。原来佢想利用屋旁嘅一棵大树讲大话，话树神托梦俾佢听，如果想家运兴旺，必须每半月杀一只羊祭祀树神，树神会保护佢五谷丰收，人畜平安，永无疾病。于是他就召集了儿孙们讲给他们听了，神意是不可违背的，你们今天就要杀一只羊去祭树神，以后每隔半个月就祭一次。儿 儿孙们听了之后就自然照办了。祭完神之后，羊肉自然是大家分食，老人是家长，所以得到最好上等的好羊肉了。过了几年，老人吃了百几只羊之后，竟然间一病不起。他死了之后，因为杀业比较重，投生在自己家里面的羊群里面。老人死后，家里面杀羊祭树神的事并没有停止。有一日又轮到祭树神的日子，老人的儿子就去羊群里面随便捉了一只羊去杀，怎知那只羊正是老人所投生的。这只羊老人大声用羊的声音讲，不要杀我，我是你父亲，根本没有树神，要杀羊祭祀是我讲大话呃你们想食肉的。但是这位老人的儿子听到羊咩咩声叫，不知道羊的意思。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罗汉经过，他听懂了羊的话，用神通令到老人的儿子看到这只羊是父亲所转世的，亦都听到羊所讲的话。他的儿子从此立誓不再杀羊，为父亲祈福消灾。老人投生的羊后来死了之后，再转生投去人道了。各位，无量劫以来，众生轮回在六道之中，大家所食的肉亦可能是过去父母、亲属、朋友所投生的。所以真正有慈悲心的人是不会杀生食肉的。佛为教经讲，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轻易，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他的意思是说，不知足的人虽然在天堂享乐亦不会满意的，不知足的人时常被五欲所牵缠，五欲是财、色、名、食、睡，他追求物质享乐、名利、权力的欲望永无止境。但是人的欲望是不会全部实现的，所以求不到的时候就有求不得的痛苦了。佛陀指出，快乐的源泉是来自知足小欲。知足并不是叫你怠惰消极放弃上进心，而是对五欲财色名食睡要知足，不执着过分的欲望。我有一位朋友，他原本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生活颇为富裕。因为金融风暴之后，公司倒闭了，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于是就转行做的士司机。开始揸的士的时候，心情非常苦闷抑郁，时常想到过去做老板的时候风光，以前名成利就的时候充满抱负，想不到现在要转行做的士司机。有一日，他早上七点钟就出门，一直开的士开到晚上九点。讲起来可能没人相信，他开了14个小时，只是赚到港币80元，连电油钱都蚀埋。以前做老板的时候，一晚宴会请客的贴士都不止80元。当时心情好难受，一时睇唔开，觉得人生绝望，想去自杀。结果当他正想沉死的时候，遇到路边发生了车祸，一家三口都受伤，一个重伤，两个轻伤。当时是晚上九点几钟，他见到这样的情况，于是急忙将他们送入医院。一路上虽然心里面为这家人难过，但是自己的心情突然间开朗起上来，觉得自己是几咁幸运，四肢完好，身体健康，年轻力壮，公司倒闭破产了，仲可以揸的士谋生，比起嗰啲受伤残废瞓喺医院嘅人，真係幸运得多啦，自己应该知足啦。各位，呢、这个想轻生嘅的士司机就係咁从生活苦难中体会到知足嘅智慧。你认为人生痛苦咩？仲有人比你更痛苦嘅。我哋今生就算活到100岁，喺浩瀚无穷嘅宇宙时空之内，不过係电光一闪而已。如果我们能够多认识自我的心灵，少一些名利物质的追求，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快乐的。凡夫执着四住处， 生起四种迷惑，执着无常为常，执着苦为乐，执着不正为正，执着我为实体，所以生起贪嗔痴的迷惑。因为迷惑而造业，因造业而受报，轮回于生死苦海之中的。佛教有四种观法去破除凡夫的执着，叫做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什么叫做观身不净呢？身是身体，身为苦本，人是因为执着身体而生淫念的。但是其实身体是极之不干净的。试想，无论你容貌几咁美丽，几咁英俊，无论你食乜嘢山珍海味，第二日排泄出嚟嘅都系臭污之物，所以人亦都叫做臭皮囊。无论你每日搽几多名贵嘅香水，一日流汗过多未冲凉，香水会变为异味。《涅槃经》讲，凡夫嘅身体不过系36种组合物所构成嘅，外相12种，头发、体毛、指爪、牙齿、眼屎、眼泪、痰涎、口唾、屎尿、汗污，仲有皮肤、血肉、筋骨、脑髓、脑膜、膏肓等。体内有胆、肝、肠、胃、肾、心肺、生脏、熟脏、食痰、白痰，一共36种不净之物。试问哪一物令你心驰神往呢？但是当意识垂涎于淫欲的时候，不净之物在眼中就变为美丽之物了。人有九孔，口一孔，眼两孔，鼻两孔，耳两孔，大小便两孔，此九孔常流不净之水，不净之物。所以自古以来，修行不净观的人将身体比喻为大重聚。人的身体其实是极之不净的，所以叫做修不净观。为什么人会执着身体色欲而产生烦恼呢？第二是观受是苦，因为有身心的存在，所以能感受苦乐和不苦不乐。原始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修行人要不受第二箭。什么叫做不受第二箭呢？当你被痛苦的箭射中的时候，不要再抑郁在痛苦之中。譬如失恋，今日失恋感到痛苦，将箭拔出来，第二日又想到失恋的痛苦，立刻又被第二箭射中，第三日又想到失恋的痛苦，又被第三支箭射中，一直到死那一日都是沉溺在失恋的痛苦之中，那是非常之遗憾的。每日都被无数的毒箭射中，快乐都是一样，今日快乐射中我们，要将箭拔出来，如果沉溺于快乐，当快乐失去的时候又会感到痛苦了。所以要将快乐的箭亦都拔出来，不要受第二箭，因为第二箭是痛苦的。刚才讲了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下次再讲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上次讲安顿身心的观照方法叫做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已经讲了观身不净和观受是苦。什么叫做观心无常呢？一切行为、言语乃至生活中一切衣食住行，都是由自己的心识所引导的，所以有所谓万法为心。但是每一个心念都是不停变动的，不是时常不变的。由于心念是无常的，烦恼、忧愁、痛苦都是生灭无常的。痛苦会过去，烦恼会过去，忧愁亦会过去。如果有咁嘅认识，时常观心是无常的，就可以使我哋喺变动中免除恐惧。不单止心念是无常，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观心无常，破除人对事物的执着。 无常即是千流变化，即是科学所讲的新陈代谢。其实千流变化含有更新改造的意义。试问世间一切如果不是千流变化，那还有什么办法去改善它呢？所以观心无常是告诉我们知，世上的好坏都可以随变化而改进的，我们应当努力去改善它。遇到不如意的事，不必作无谓的悲伤，应该振作精神，再接再厉，分析失败的原因，然后整装待发，再向明日的目标迈进。什么叫做观法无我呢？法是宇宙万象，一切有形无形、大小、真实、虚妄事物都叫做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是无实体的，所以叫做空的，亦叫做无自性。有些人听到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可能误认为这些思想是消极厌世而逃避现实。其实在无常无我的身心世界另一面，有一个永恒不灭的身心世界，是任何人都可以证悟到的，是圣人的境界，又叫做涅槃。佛陀告诉我们知，要认识凡夫境界是无常短暂，目的是教我们应该不要执着这个短暂多苦的人生，不要错认短暂为永恒，要努力进取圣人的境界。根据《中阿含经》，佛陀成道之初，由于大家都知道他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纷纷来皈依他。不少哲学家还请问佛陀很多当时最流行的论题，例如这个世界是怎样形成的呢？人最初是怎样开始的呢？世界是有限的抑或是无限的呢？佛陀往往不回答这些问题，使到一向爱好哲学思考的弟子摩罗迦苦恼不已。有一天他请问佛陀了，世尊，如果你不回答这些问题，我就不能够解除内心的疑惑，长住在僧团里面没什么意思的，不如我想还俗了。佛陀微笑地望着他，摩罗迦，如果有一个人中了毒箭，这个时候他的朋友赶快要去请医生来，但是这个受箭伤的人一面痛苦呻吟，一面感到事情发生得很奇怪，不断地提出问题问旁边的人，这支箭是哪个人发射的呢？哪一种箭呢？箭的形状是怎样的呢？箭的毒是怎样的呢？这支箭是从哪里射过来的呢？如果这个受箭伤的人要坚持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才肯接受治疗，那他会在未有答案之前早就毒发身亡的了。佛陀就说了，摩罗迦，这个世界是怎样形成？人最初是在哪里来的？这个世界是有限抑或是无限的？这些问题纵使找到答案，还是未能够解决到这个苦难的人生啊。佛陀继续说了，苦是世间的真相，造业就是苦的原因，要止息世间的苦，唯有消灭苦的原因，只有修行才是解脱痛苦的途径。佛陀这段开示说明了修行人要理解苦集灭道四圣谛的道理。人生的痛苦就好像在路上射到自己的毒箭，不要花时间沉溺在无谓的议论，以免忽略了生死大事。假如我们太执着于形而上的哲理，就算浪费一生的时间都未必会找到答案的。自古以来，不少所谓大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用了毕生的精力都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正如这个受毒箭所伤的人应该立刻请医生拔出毒箭医治伤口，不应该花时间去寻求毒箭的形状从何而来，因为这一切的问题是与生死无关的。从前在印度某山林内有两个修行人，虽然都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门徒，但是两个人的修行方式就各自不同了。 身为师兄嗰位专门修福，唔重视修慧嘅，即系话佢只系拜佛、拜菩萨、求福、求寿、求如意，亦同时做善事，救济贫穷、兴建佛寺、戒杀放生。但系佢唔去听法师讲经说法嘅，亦唔读佛经，唔去理解佛经所讲嘅义理。结果到咗年老，对佛法事理不明，好坏不分，连初果衰陀洹都冇证到。师弟啱啱相反，佢只系修智慧而唔重视福德，每日钻研佛经嘅哲理，坐禅读经，时常参加法师讲经法会，但系佢唔实行布施，唔同大家结缘，只系埋头于理论，但系亦系以禅坐去实践理论。后来佢证到阿罗汉果，过咗二十几年，佢师兄去世咗，于是佢打算一个人入城教化众生啦。但系呢位修慧而唔修福嘅出家人，喺人群中因为冇同别人结过缘，竟然间贫穷到食粮都冇，化唔到缘，冇一个人肯供养佢。即使佢话俾人听佢已经证咗阿罗汉果，大家都冇理会佢。有一日，佢嚟到一处辉煌嘅宫殿门口，忽然见到一头白象，身上披戴好多璎珞同珠宝，叮叮当当咁，好自由自在咁走出嚟。师弟当时用罗汉眼定神一睇，发现呢头白象就系佢师兄转世嘅，而且由于过去师兄专修福，修福嘅人享受世间快乐，所以呢一世投胎于皇宫，做一头唔需要劳动嘅白象，每日身上都挂满璎珞宝物，作为皇宫嘅装饰像。喺呢个时候，已经证悟罗汉果嘅师弟就好感叹咁讲啦：修福不修慧，象身挂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薄。佢嘅意思系话，修行人只系着重求福，而唔修智慧，下一世就好似呢头庄严嘅白象，唔使努力，悠游自在，满身挂满珍宝璎珞，但系始终脱离唔到生死轮回之苦。相反嚟讲，修行人只修智慧而唔去布施结缘修福德，虽然有机会证阿罗汉果，脱离咗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但系因为冇同众生结缘，化缘嘅时候冇人供养，系一个贫穷无福报嘅罗汉。所以修福德同修智慧系同样重要嘅，如飞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嘅。有朋友话，饮酒系个人嘅事，又冇伤害别人，点解佛教以戒饮酒为基本戒律之一呢？根据佛经讲，饮酒系有六种过失嘅：一、损失财物；二、容易生病；三、最后闹事；四、恶名流布；五、威怒暴戾；六、智慧日损。饮酒过量不单止系损害身体，而且会延祸别人嘅。不少喜欢饮酒嘅人，开始嘅时候会适可而止，但系饮酒上咗瘾之后，就不能自制，越饮越多啦。大家记唔记得喺1980年代初期嘅武侠小说名家古龙先生，佢写小说风靡一时，但系佢喜欢豪饮之名不下于佢嘅小说嘅，一夜可以饮六瓶 XO， 就好似佢喺小说中所描写大侠狂饮高歌嘅场面一样。但系饮酒使古龙先生付出十分惨痛嘅代价，酒使到佢时常昏沉，大部分时间沉迷喺醉乡，使到佢喺文艺著作事业最巅峰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完全冇作品。饮酒摧毁咗佢嘅健康，最后病死咗，死嘅时候不过系48岁。佢临终嘅时候劝人要戒酒，话酒系慢性毒药。另外喺香港九龙城有某著名铁打医师，佢又系武术家，年轻嘅时候身体健硕，练得一身上乘嘅武功，精通虎穴双形、洪拳、鹰爪、太极拳。20几岁嘅时候已经系香港有名嘅武术家。佢曾经表演自己瞓喺地上，身上放一块铁板， 被一辆载满人的车从身上剪过，而丝毫都没有受伤的。但是这位武术家最嗜好的是喝酒，肇庆花雕一次可以喝六七樽，面不改容。后来到了42岁，因为长期喝酒过量，摧毁健康，身体内脏多次失却了功能。结果这位强壮到连汽车剪过身躯都不会受伤的武术家就被酒精所害，死时只有43岁。各位，喝酒不单只是害己，还会连累家人朋友，尤其是酒后驾驶，误己误人，大家千万不要尝试啊。庄子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宇宙间有无穷嘅生命奥秘，无限嘅知识领域，单凭人类嘅世间智，实在系好难窥究其际涯嘅。现今嘅科学论证、逻辑推理，对宇宙间好多现象都未能予以满意嘅解释嘅。佛教称呢啲超越意识思维嘅现象为不可思议境界。在30多年来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遇见不可思议的人物倒也不少。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生有阴阳眼的人。所谓阴阳眼，就是能够见鬼的眼。我所认识曾经或者是经常见鬼的居士约略有10多人，但是都是只限于见而不能沟通的。最近认识一位姓张的居士，是国内资深的医生，他不单只能够见到鬼，而且能够同他沟通添。张医生年约70岁，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已经退休多年了。他是大陆的西医，专业是脑科，曾任某著名医院的外科主任。他的面貌和蔼，举止稳重，一望而知是慈祥的长者。日前他来到观音寺参拜之余，同我倾谈他在中国所经历的几宗不可思议事。他辞别的时候说，凡鬼神感应事都是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有关的。法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可以随便引用我刚才讲过的真实经历，劝情世人要深信鬼神的存在，不要做恶事，因果报应确实是有的。由于上述原因，我想同各位听众讲下他见鬼的经历。张医生说，在某年秋天，急症室接收了一位50多岁的病人，病情是肝硬化合并腹水，食道下段静脉曲张破裂，引起大量出血。由于吐血量过多，血压下降，呼吸和脉搏都很微弱，入院的时候已经呈现昏迷状态。经过张医生和护士们10多小时的抢救之后，病人情况稍为稳定，当时是清晨2点多钟，张医生已经疲倦不堪，于是退回值班室里面，刚想坐下来休息一阵，忽然间见到病人从门罅飘入来对他讲了，张医生麻烦你了，不要再挽留我了。当时病人指住门外这么讲了，有嘢要带我走了。讲完之后转身头也不回咁就走咗啦。呢个时候值班护士刚刚敲门进入嚟，报告该病人嘅死讯。张医生话：我已经知道啦。呢件鬼神道别嘅事，张医生一直唔敢同人讲，唯恐吓怕护士，俾文革批评为搞迷信。下次再同各位讲下张医生见鬼嘅经历。上次讲张医生见鬼的一段经历，现在继续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红卫兵批斗。有一次，某高级干部被下放到农村5、7干部学校劳动，接受一班从未上过学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被派去收水库，和2名较年轻的知识分子负责打桩。这个干部因为经过连日来红卫兵公开的批斗，体力透支不少，以致倦极不能劳动，只是踎在这里扶着个桩，由其他2人轮流打桩。但是不知为什么，是不是疲劳过度，抑或是精神散涣， 其中一人手起锤落，击中老干部的头顶，只见他惨叫一声，头破血浅，老张外日，倒在地上，立刻被同志们抬到医院急救了。张医生检查病人，发觉头颅骨严重破裂，碎片插入脑干，已经无生存的希望。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没几耐呼吸和脉搏都停顿了，结果急救无效，宣布死亡的。当张医生回去值班房的时候，正想稍作休息，病人随着亦跟入来，他很诚恳地对张医生说了，张医生多谢你，真是麻烦你了，我要跟外面两个嘢走了。张医生好好奇咁问，你话两个嘢乜嘢嘢啊？鬼魂冇回答，只係讲呢件事同打我头嘅人无关，其实我已经到期啦，唔打到头亦都会有其他原因出事嘅，我係应有止步嘅。呢句说话讲完之后转身就离去啦。你慢慢行啊，每次张医生同鬼魂讲话都係好似平时巡视病人一样，都是咁亲切关怀嘅，内心全无畏惧。佢对鬼魂系一视同仁嘅，因为佢哋都系娑婆世界嘅众生嚟嘅。下次继续同大家讲张医生嘅经历。